到第四个大题目是建立神的家庭，但是我盼望从一个很旧约的角度来切入，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有人说，看你这个说法柜约柜怎么来讲神的家庭呢？那我们今天会走过很多很多的旧约的经节，那我的幻灯片会打过去，但是我不相信弟兄姐妹都能记得，所以很多的经节是需要弟兄姐妹以后来复习用的哈。大概在1980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很老的片子，是哈里森福特演的，也是这个 Indiana Jones 有一系列的影片动作片，而且非常的神奇的片子。这个 Indiana Jones 好像有这个金刚不灭之身，这个无论是车祸，无论是枪弹，无论是刀剑，他的刀枪不入，而且永远不会死掉，而且经过很多很多的危险，碰见很多很多的坏人，他能够把任务达成。他中间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片子叫做 Riders of the Lost Ark，中文翻大概是翻成法柜骑兵、法柜神兵。我们如果过去的影迷大概都知道，这个动作片的影星几个月前，这个影星几个月前开一个小飞机栽了飞机，我想完了，这下子 Harrison Ford 一定完蛋了。没想到四个月之后他又出现了，他这个明星跟他的演的角色 Indiana Jones 好像是一样的，这个真是好像不容易死掉啊。那但是这么奇妙、这么神奇、动人的一个片子，你在说这个法柜骑兵到底他根据什么？那个最后的那个法柜被发现的时候，这个从里面射出来的光芒把一些人通通不知道是烧死还是整个爆裂掉，那到底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它的历史根据何在呢？有人说是从圣经来的，但是也又这个好莱坞有加油添醋加了一些东西，但是加油添醋以外，它到底原来的故事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要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走马看花的带我们来看这个法柜带来今天给我们的教训，好不好？那我们下面有五章的幻灯片，有15节，我们如果你身体可以，我们一起起立来攻读神的话语哈。那我读头一章头一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从1到15节，大卫有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三万的人，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罗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米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米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米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约柜前行，亚柜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他们到了拿恒的禾场，因为流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柜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就和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么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耶和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耶和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以色列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 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主，我真是求你把我们带回到这个3000多年的历史的里面，看见这个奥秘的约柜中间所代表的意义跟价值。你今天解开你的话摆在我们的中间，看见到底这个约柜你怎么样的说出你与我们同在，说出你自己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如今如何在教会的里面，如何进到我们的安乐窝里面。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把这样的信息，一个艰涩的信息，一个不容易讲解的圣经，今天再一次借着圣灵来打开在我们的面前。你能够借着人的话，你也能够越过人的话，把你的话语来开启，让我们今天有路可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约柜到底怎么一回事？大概我找到这样的一张照片，是后世的人所做的一个模型。这个约柜也叫做法柜，是它的长宽高大概是两肘半啊。等等，我们读的圣经两肘半，所以大约45英寸的宽度，大概27英寸的深度。27英寸的高度，所以跟我们这个讲台有一点像，比这个还要再宽一点，比这个再要深一点，这大概只有这边的1/3的高度，这样的一个法柜。那这个法柜的上面有一个盖子，也就是这个盖子也叫做施恩座。这个盖子上面，这个盖子是一个很厚重的皂荚木 acacia 所做的这个盖子，上面有这样的一些好像一些花色在上面，这是也叫做施恩座 mercy seat， 也是叫做遮盖罪恶赎罪的一个盖子。那这个在它的上面，你说这两个是什么东西？这两个是两个天使，基洛伯天使。这个基洛伯天使有好多的翅膀。那在圣经其他的地方说到它两个翅膀是在后面是飞翔的，两个翅膀是遮面的，两个翅膀遮体的。这样的一个大力的基洛伯天使被做成两个金像，在施恩座这个约柜的板上面。那你说你怎么知道是这个样子呢？在出埃及记25章还有出埃及记37章有非常详细的描写。这个描写刚刚我们看的，他在第25章第10节这边说，用皂荚木做了一个柜子，长2肘半，还有高还有宽各1肘半，所以大概是45英寸乘27英寸乘27英寸。里外包上金金，四周围要将它金牙边，就是刚刚我们看见那个皂荚木的盖子上面那是金牙边，而且旁边要有4个金环，要有杠穿在中间，这可以让祭司扛抬的。它最重要是，我必将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里面。这个法板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面，他跟他自己上去，在那边神用他的指头在石头上写字给他的10诫。那以后的10诫的法板以后要放在这个约柜的里面，放在约柜的里面。那在这个在这金金做成施恩座，也就在上面这个盖子上面有两个基洛伯。在这边有的经节我就很简要的过去，不带着弟兄姐妹念了。这两个基洛伯要高张翅膀遮盖整个的施恩座，就是那个约柜的盖子，而且他们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这个要他说这一个施恩座，这一个是约柜，是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子里面，我要在那边跟你相见。神要把他的命令，把他自己的话语摆在这个施恩座在这个约柜的里面，来对人做见证，要把我神传给摩西的一切的话要教导给他的儿女。这是另外的一个图像，就把那个扛台的 杠也出来了，那是一个金碧辉煌的，或者说是整个金包的啊，皂荚木的一个柜子。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在旧约在神的家里面的地位是什么呢？他头一个是他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是按照神给他在山上的样式，不是摩西的 design， 不是摩西的设计或者发明，而是神叫他怎么样来做。所以在出埃及记那边几段的经文里面，这是巨细靡遗的把那柜子的长宽高，它的要怎么样扛抬，它的制作方法，用的材料，里面要放什么东西，神给他们给摩西清清楚楚的描述，让他照做，所以叫做山上的样式啊。这个重要性呢，是在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历史的里面最神圣的物件，是旧约整个以色列民的敬拜的聚焦点，都点在这一个点上。你如果记得我们过去讲约书亚记，你自己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要从约旦河东，要过到约旦河西，开始进到那多少年的征途，在要进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要过约旦河，那约旦河水涨得很高的时候，是什么打先锋？不是他们最厉害的军队打先锋，是祭司抬着这个约柜，就在河水很高的时候，祭司就靠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命令，就一脚踩到约旦河的里面，河水就在上游立起成垒，在他们以色列人几百万的军队就这样的过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带头的，这是一个中心的，在这边两个人的图画，你看见了一件事，这个约柜是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会幕的里面，会幕里面之后有个外院，到了里面有个内院，内院里面有个圣所，也就是下面这张图画，这圣所这个长长的这一个，但是在圣所的最里面有一个什么至圣所， Holy of Holies， 是圣中圣，这个圣中圣的里面有什么呢？就是有这个约柜。所以这是整个以色列民敬拜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在里面。那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能够进去，从进去的时候要先洒血为自己为全国的百姓来赎罪，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去，在那边服侍神。这个是他们的，不光是在会幕，到以后所罗门王的圣殿也是如此，这个约柜是在圣殿的圣所里面的至圣所里面。那这个不光是在这个圣所圣殿会幕的一个中心点，而且在以色列民在这个四十年在旷野走路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他们的十二支派有一个支派是利未支派，是服侍神的。除了利未支派以外，他们十一个支派整个他们向前，这个十二个营都向前的时候，你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描写，是哪在北边哪几个支派，在东边西边是哪个支派，南边是什么支派，整个以色列家在旷野四十年，当他的军队向前行的时候，最中心点就是会幕，会幕的最中心点就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就是这个约柜，所以是他们整个敬拜的终点中心点，是他们整个的营都征战的时候，这个是他们最中心的一件事。当神叫摩西进到埃及里面，对法老王说，容我的百姓去干什么？不光是从奴役里面出来，他有个很重要积极的原因，是容我的百姓去到旷野侍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他们到还没有进迦南，他们在旷野的里面一出了埃及， 这就是他们的侍奉，在白天的时候有云柱，晚上的时候有冒火的火柱，在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的营都中间，它这个中间点是神云柱火柱向上起来的时候，他们这几十万六十万男丁加上妇人孩子，大概两百多万的人就跟着这个云火柱向前走。云火柱起行的要起行之前，头一个就是把会幕这个营拔起来，这个整个的会幕这里面最中心的法柜要向前走。所以你可以看见它有一个这个重要性，另外一个是中心性，是整个他们这个整个生活也是他们敬拜的一个最中心点。在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奥秘性，这个里面大祭司一年一次去，我刚刚讲到是非常非常的神秘，一般的人不能进去，大祭司如果带着罪进去也会被击打在至圣所里面，就死在约柜的前面。这个约柜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它，而且它有它的表征性，它的 symbolic meaning。 到了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约柜里面有什么？有神的话语，神的要求，神的圣洁跟公义的要求就摆在这个法柜的里面，叫做神跟他们十诫的法柜摆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表征性的里面讲到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无论在旷野，无论到了进迦南，无论以后大卫所罗门所盖的圣殿，这是他们里面代表神与他们同在。请问神与他们同在，到了耶稣基督要降生之前，天使说有要为你们生一个救世主，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以马内利。哎呀，你说我头一次进了教堂不晓得是什么字，有基督徒跟我写信最后来个以马内利，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就是 Emmanuel，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其实你在看的时候，这个约柜这法柜与他的百姓同在。到了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他说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这个以马内利，这个神的同在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的重要性、中心性、奥秘性，还有他表征性里面，说到这个法柜的地位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要所看的圣经很快要过去的，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到第六章之后要跳到撒母耳记下，所以我把这些经文摆在这边，我并不盼望你能够用速读那么快的读过，我很快的，但是如果你愿意，我愿意把这些经文给你，或者你回家今天的听到的笔记上也都有中间有一个更正，它的历史里面的 B 约柜什么什么之后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对不起，我打的时候打错了，是那个地方，请你先更正一下。那在这个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说到以利当士师，也就是审判官，也是他们的将军的时候，他们跟这个非利士人，就现在的 Philistine 这个非利士丁人在那边打仗，那在什么地方安营，结果在头一场战争的时候以色列人打败了，他们有4000人被非利士人所杀害。那他们以色列的长老说，哎，我们这样的跟非利士人打仗，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这个地方来，之后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啊！有人要去参加高考，参加这个台湾叫联考那有人特别找牧师师母就陪他到考场这样子他大概可以考到北大或者科大或者是台大那所以这叫做抬约柜。就是当年呢以色列人的长老就想这么一个好主意，既然仗打不赢，我们就抬约柜出来。结果呢，他们就打发百姓从示罗把那边把神的约柜就抬来，这个约柜他坐在二基洛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而且是以利这个老以利的这个士师老以利，他的两个儿子跟他们特别去护送这个神的约柜来。等到神的约柜到了以色列的营中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就大声的欢呼，使地都震动，哇，他们觉得这下子非赢不可。 那连对方的敌人的非利士营里面都听到这样的声音，非利士人听到怎么样？非常的害怕。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在他们营中间，说不得了，我们有祸了，因为从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打仗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神的、他们敬拜的最尊贵、最神圣的东西抬在他们的军队中间，我们有祸了。但是后来之后这一场战争，他们赢了没有？他们不但没有赢，他们原来死了4000人，结果这一场死了30000人。而且什么呢？连神的约柜都给掳走了，笑死人了。哎呀，你有什么事情不好好自己做，把牧师找去，最后牧师也跟着一起倒霉哈。不要有这样的迷信，拜托。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约柜竟然出战，神的约柜被掳，好像神都不愿意，都不怕他自己丢脸。对的，神不怕。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刚刚前面那个约柜被掳的时候，在有一个人的啊，这个有一个从前线跑回来的人，在撒母耳记上的11章这一段的描写，当老以利在家里面，80-90岁的老以利在里面问的时候，这个报从前线打败仗的报信的回来说，我们打败了，而且以色列人在非利士面前逃跑，民众被杀的很多，你的两个儿子也死了，而且神的约柜被掳了。这个老以利听见这个话，就向后就倒掉，他的颈项，他脖子就摔断，因为他年纪老迈。这是以色列最凄惨、最悲哀的一件事。接着下来是他的媳妇一听到公公跟自己丈夫死了，她怀孕，当时就生了儿子。这个媳妇就给这儿子起名叫做以加伯。以加伯就是神的荣耀离开这边了，因为神的约柜被掳，我的丈夫、我的公公都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约柜会被掳，有这样的事。之后呢，约柜到了敌人的境内，在非利士人把这个对以色列人的军队打败了之后呢，把约柜掳来，说这下子约柜要怎么办呢？那他们非利士人拜了一个半人半鱼的一种偶像，叫做大衮，他们就把约柜就摆在大衮庙里面，摆在大衮那个偶像的边上。到第二天清早起来，发现这个大衮的偶像扑倒在神的约柜的前面，脸伏于地。哎呦，他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大衮庙的祭司再把他扶起来。第二天清早，发现大衮这个偶像就倒在神的约柜，而且大衮这偶像脖子就在门槛上，大衮的头跟大衮的手都撞断掉在他们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图像是一个看这段圣经的一个描写，吓坏他们，因为大衮是他们以非利士人里面最伟大的偶像敬拜的异教的神，结果扑倒在这边，所以他们说这下怎么办？不光是他们的偶像庙里面的大最伟大的偶像倒在神的约柜前面，而且他们在亚实突人的中间，他们而且这圣经上说他们神的手，耶和华神的手就重重的在他们身上，在跟他们的偶像大衮的身上，就后面的形容说他们都长了痔疮，我看的英文是一个 tumor， 所以是长瘤啊。所以在亚实突人他们就很惊慌，他们竟然把这个耶和华的约柜来了之后带来给他们，真是一个丧命之祸哈！所以他们就赶快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也是非利士人的地方。以格伦的人又喊叫起来，他说：“你们把这样的东西送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又惨了。”他们也是没有死的人也长这个 tumor， 他们的呼声就上达到天。所以这一个约柜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是所以他们腓力斯人说，这下子这个掳来这个东西可不能够保存在我们腓力斯地，所以他们就造了一个牛车，两个全新的牛车，就那两个母牛就拖这个车子，让他送他这个约柜赶快回以色列人去。那回到以色列地区，那他们这个腓力斯人的几个支派的领这个族长，他们的酋长领袖，他们就跟在那个牛车的后面。他们如果这个牛车不走到以色列人那边，就是我们猜错了。如果他们就这个牛车就带着约柜就回到以色列人中间，那我们就知道这件事的确是神耶和华神所做的。就果然不错，那两个牛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就腓力斯的领袖就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以色列人的这个伯士麦的境界。伯士麦那边是犹太人，犹太人看见之后，这是心血这个这落狂哈，看见他们的被掳的约柜竟然被原璧归赵送回来了啊，送回来了，他们很高兴。之后就叫利未人啊，把耶和华的约柜能够接下来，把那两个牛在一个大磐石的上面来献祭。伯士麦的人是这样的迎接，但是圣经上我们不大明白的是，他说那个献那两个牛的那个磐石到约书亚的时候还在，但是我们不大明白的这句话的是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十九节，伯士麦人就有上观他的约柜。你记得这个约柜不 suppose 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这个约柜是应该在至圣所里面的。现在他们因为出战之后扛抬约柜出战之后被掳，现在又被送回来，结果到底在伯士麦人以色列人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神就击打他们。哇，击打以色列的百姓啊。伯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的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边送到哪里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服侍主，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太随便了，在神的家里面一点惧怕都没有。我看到这些经节，我实在觉得站在这个地方随时可以被人击打死。你说哎呀，你这个牧师怎么能够被打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来到他的面前？一个不完全的人怎么样来侍奉这位完全的神，这位圣洁荣耀的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伯士麦人也是跟腓力斯人一样，好害怕，赶快要送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就打发人到基列野林去。在基列野林里面的居民，如果你是基列耶林人呢，你会怎么样呢？但是基列耶林人非常的特别，他们听了这一些的过去，他们就派人下来把耶和华的约柜就接上去，就在山上亚米拿达的家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奇怪，柳暗花明又一村。约到了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头两节，约柜在基列野林多少年？二十年，在那边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哇，这个有起有伏，变化多端。这个基列野林亚米拿达的家就把约柜就接到家里面来，这是跌破眼镜的，史无前例的，是人的家里面接来约柜啊。这个基列耶林在这个20年的里面，就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一跳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也就是我们前面刚刚读的那五章的幻灯片，那15节的圣经。当大卫王这时候已经从撒母耳记的士师以利的失败，一直到以色列的王国，头一个王是扫罗王，第二个王是大卫王。大卫就一直盼望能够把这个约柜能够接到他的京城里面耶路撒冷来，因为他有心要为这个神从盖一个圣殿，让这个约柜能够住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他就 从要派人就从亚米拿达的家里面放在一个新车上面啊、哦，要而且祭司的儿子来赶这个新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有什么错？他们高高兴兴的而抬出来，而且有奏乐啊，有各样的乐器，有琴，有瑟，有鼓，有拔，有锣，作乐跳舞的迎接这个约柜，准备运进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后面。很快又落下去，结果流失这个拖约柜的这个牛车，流失前蹄哈，失前蹄，也有地方说那个牛因为受了惊吓就跳起来，结果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在拿恨的河场，牛失前蹄，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乌沙这个地方没有细节的描写，我相信是牛车上面的约柜可能要倾覆了，就祭司乌撒就来手扶约柜。如果你是牧师，如果你是长老，如果你是执事，你要怎么做？我觉得要我是乌撒，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哦、但是乌撒就在因神就向乌撒发怒，你怎么用你的手来摸约柜？所以神就击杀这个地方，在旧以希伯来人的描写，很可能他就被车压死，或者被约柜压死。但是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就被神击杀。大卫因为他要把这个从这亚米拿达基列耶林。待了20年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时候，中间发生这件事，大卫因为神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为那个地方叫毗士列乌撒，一直到撒母耳记的中这写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哇，怎么办？非利士人不敢要，以色列人也不敢要。要的人最后他们要送到京城这样的欢迎的时候，竟然碰见这样的悲剧哈、啊！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里面。我不晓得这边有一个人叫做俄别以东，是他愿意的，还是大卫说送到你家去？哎呀，匡平平，如果说送到你家，你要不要？哦，他不好意思说不要，他我回家跟刘冰谈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潘兰，你要不要？潘兰说要。哇，这个 Tracy 还在旁边，哎，小心小心啊，小心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挑战。这个约柜。啊，谁碰了谁倒霉，你敢要吗？你有资格要吗？于是这个约柜就搬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面。那个挑战是惧怕，那个挑战是自己看自己不够格哈，自行惭愧。结果俄别以东就接纳这个约柜，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11节，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面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大卫王，你说这个大卫王实在很自私哈、哦，他碰见这样的事情，他都还不要送到我这边来，送到你家去。结果那一家就让约柜在他的家里面3个月。神就赐福给他，给他的全家。大卫王听见了之后，他说：“因为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接到大卫的城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到底在讲什么？讲这么多约柜是干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把约柜从约柜出战，约柜被掳。约柜在大衮庙里面所做的一个可怕恐怖的见证，把约柜的归还路上所说的发生的事情接到亚米拿达的家之后，再送到耶路撒冷的路上，牛失前蹄，乌撒被击杀之后，在俄别以东家3个月， 神赐福给他们的家，大卫就把约柜高高兴兴地接到京城的里面。哇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地带你看这两段的圣经。基业灵人把约柜接到亚比拿达的家，多少年？20年，以色列全家就倾向耶和华。刚刚我们读的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面3个月，神就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哦，让大卫王看知道这件事，这下子我要把约柜接到我的耶路撒冷的京城里面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到这个时候，你大概知道为什么我讲了那么多约柜的事情。约柜今天到哪里去了？ Indiana Jones 的出名的神柜，叫做法柜神兵、法柜天兵、法柜骑兵，这个电影里面说那个约柜不见了。 Yes， 现在这个 physically 这个约柜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到底还存在不存不知道。那个电影里面演的那个纳粹的军队要去偷，要去抢那个约柜，跟那些其他的人要去抢这个约柜，他们一面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这是一个贵重的东西，在这个东西他们要得来，所以发生的那个电影的事情是圣经上没有的。约柜变成一个 lost ark， 变成一个失落了吗？到了新约，我们很熟悉的圣经，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约翰福音1章14节，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到老年的时候，约翰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他是谁呀？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基督。在他还没有降生的时候，天使已经命令他的养父母，养父告诉他，你生下来的孩子要称为以马内利，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他的名字。在旧约整个的约柜里面的奥秘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成全，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位弥赛亚降生，道成的肉身，永恒的神的话成了一个肉身，来到人的世界，进到人间的时候，他把那个看不见的神让人看见，他让人不明白的神的心意，他借着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33年半，特别是最后3年半，向人做见证，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审判，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到老年的约翰写他当年3年半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我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位称为以马内利的已经来到我们的中间，整个约柜的意义、价值、目的在新约的时候已经降生，就在我们的中间。今天呢，亚米拿达的家、俄别以东的家的模式，亲爱的弟兄姐妹，建立神的家庭，在我的家里面，我所罪所为所说像在教会里面吗？你说我在教会里面见人笑面迎人啊，哎呀平安啊，另外一个说哈利路亚啊，这个说阿门啊， OK， 你回家也是这样子？你在家里面讲话是论断的，是负面的，是不按照神的话语的，像不像耶稣基督的？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建立神的家庭，从圣经来看神对家庭的规格是什么。家是一个蒙福的单位，家是一个基本单位，是受惩罚的单位，神的家是一个侍奉的单位，神的家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神的家，神的家是在你的家里面。今天我们要问的是，你像亚米拿达、像俄别以东一样，把这个代表神自己、代表神同在的这个约柜欢迎接到你我的家吗？刚刚潘南主席说的祷告说，越过我们的 comfort zone， 越过你的舒适区，让 让我们的安乐窝，我们能从安乐窝出来。我今天的信息是，你愿意不愿意离开你的安乐窝，到教会来敬拜，这个只有一半。第二个，你敢不敢把神的自己，把神的同在，约柜所说出来所见证的神接到你的安乐窝里面呢？我们教会的 facility 太好了，很多在 Boston 的华人教会，他们觉得成长不容易。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不好意思告诉你，因为我们教会大概那些服务太好了，而且音乐也太好了，这太房子也太好了，所以人就要到这边来。但是现在我要问的是，你要把教会带到你家吗？哎呦，我怎么把教会带到我家呢？诶，亚比拿达不是吗？俄别以东不是吗？我怎么敢呢？你不要不敢。家庭教会化是你对你家的规划的蓝图。你说 how？ 哎呀，再看这一章，我们讲到教会的五个宗旨，教会的五个目的：高举神的荣耀，扩展神的国度是福音；高举神的荣耀是敬拜；第三个是装备神的子民是造就；第四个我们今天在讲的建造神的家庭，建造神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教会里面，你看见我们敬拜的模式。今天葡萄园在这边献诗，亲爱的弟兄姊妹，葡萄园不是我们平常那个专业的歌唱家，对不对？对不起哈，你们今天，但是葡萄园就像在他们的葡萄园地一样，那么自然的来把他们见证出来。讲到他们像葡萄接在真葡萄上面，他们像诗篇第一篇的那个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们就不断的结果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葡萄园的见证，在他们在那边敬拜，在那边造就，在那边传福音。你回到家里面也做这五个一吗？可以吗？我们在教会一个礼拜的主日头一日，在这边教会的模式活到所做的，我就学习把我的家成为这样的一个宗，成为我的宗旨。我曾经到弟兄姐妹家里，到一个美国人弟兄家里面去吃饭，在饭厅里面，我看了上面一个匾额，一个 banner， 我看的不看还好，一看差点吃不下。他上面这个，他说 Christ is the head of this house， 上面一句说基督是我家之主， the unseen guest at every meal， 每次吃饭的时候那位看不见的贵客， the silent listener to every conversation， 那位静默的在聆听我们在家里面的每一个对话。神如今不再住在圣殿里面，神也不只住在教堂里面。神，你在这边敬拜，他在这边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散会回家的时候，神每一步与你同在。这是福音还是祸因呢？完全看你的家，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来欢迎，来侍奉这个约柜。教会家庭教会化， A church like home 是今天我要提醒的，而且 A home like church， 让我们的教会像一个家一样。这个礼拜青橄榄团契的一对弟兄姐妹，姐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结果礼拜一收到我们弟兄的 email， 这么多，还不止，还有印不下来的。发现姐妹她的脑子里面有一个血管瘤就破了，非常非常的危机。她人还在这边，再几个钟头就要坐飞机赶去台北台湾。她就写了这个 email， 她说据他们知道，再下来的几个小时， 再下来的24个小时、48个小时、72个小时是最危险的。他说我忍住，他说我忍住我的眼泪，但是我不能不流出来。我觉得我自己好软弱，我怕得要命，如果我失去我的妻子怎么办？求我求神不要在这个时候把他拿走。还没上飞机，他写这个发给青橄榄的团契，我也有信，我收到，我们马上停下所有的事情来为着我们弟兄祷告。之后他到了那边，知道那边的情形之后，再过几天要到台北的台大医院，有个医生给他们动手术，礼拜五叫我们早上去，可能要等好多个小时，这个手术可能要8-9个小时，要把头脑骨锯开。他叫我们要怎么祷告，之后他说现在医生让我们进去了，马上要动手术了。那边台湾的时间是什么？我们这边是3更半夜。亲爱的弟兄姐妹，医生叫什么名字？你们为我的妻子祷告，为医生祷告，为他祷告。手术完出来，这个中间40-50个弟兄姐妹，有的看见我们弟兄的忧愁、惧怕、焦虑、煎熬，在他出发之前，当他到那边之后，在手术的前、手术的中间、手术之后，借着微信、借着 email， 就把他们全部连在一起，来来去去的几十个 email， 有人短短的写了为他们的祈祷，有的人写了圣经的经文，有人写安慰的，有人凭信心鼓励他们，叫他们不害怕，有的写得很短，有的写得很长，有的在电脑上面写的，有的就在手机上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就在这几十个 email 的里面，最后他们有个好消息，说手术成功了，后面还有很长的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旁边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受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他没把这样的 email， 这种 email 是写给家人的家书，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团契。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比利亚团契，我们中间的中区团契，我们中间的社青团契，我们中间的葡萄园团契，如果没有提到你的团契，请你原谅我。我们当我们碰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头一个就是告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人是谁，在主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下子一个祷告网在教会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在这个礼拜四在牧师的同工联祷会中，我听到一个牧师的太太叫 Selina Ma， 同样的问题，脑壳锯开，结果里面的问题不能解决，他现在脑袋骨头没有办法放回去，一个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为这个马师母或者麦师母祷告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家里面？这个家里面是教会家庭化，而且家庭能够教会化，你就知道我们这应该怎么样。哎呀，我想到这个45英寸、27英寸呢，这个约柜啊，现在我们的家这个豪华这个现代的客厅里面是什么？哎呀，如果你一算这个对角线，53英寸的高清 flat high 这个 high definition 电视，你家的中心就绕着这个大电视，还是绕着神的话，绕着神的同在，把教会家庭化，家庭教会化。愿神赐福给我们。